看《使徒行传》哈，那我们上次看到了22章完毕了哈，22章完毕，这一次往23章往下走，那我们看到哪里了呢？保罗完成第三次海外布道，回到耶路撒冷，结果，耶路撒冷的长老们替他们想了一招，想说，这样做呢，也许能够，让犹太人对保罗的那些既有的那些看法能够改变因为他们在犹太人中间有在那边传保罗在外邦的时候呢，就劝人不要依从摩西律法对，然后破坏了这些律法的规矩所以他们也想说让保罗带着几位拿西尔人的心愿的门徒呢去圣殿里面做最后还愿，然后有个洁净的礼所以用这样来证明，向这些犹太人来证明保罗并没有如他们所传的让人家废弃摩西的律法，那保罗也这样做了。那没想到呢，那个犹太人他们根深蒂固，就是要抓保罗，就是要让保罗去死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提到过了。后来保罗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可能人家没有注意到，然后祭司也接受办理了，那就是要等7天，等7天。7天之后呢，那做最后的洁净的礼这件事就搞定了。那没想到呢，他第七天去的时候，哇，犹太人就看到他带了几位那个外邦人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的街头。结果呢，这些犹太人就控告了，说他把这些外邦人带到圣殿的区域里面去。然后呢，人家就开始轰动了然后就那躁动起来，那说要把保罗要抓起来了，那闹得很。那后来呢，他们真的把保罗抓起来了。那抓起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时候那、这个惊动了罗马兵然后这个千夫长就出面了那他们看到千，就是犹太人看到千夫长出面呢，就在千夫长面前极大的耸动耸动群众。那千夫长呢，就看到群众这个样子呢，就先把保罗给抓起来了，抓起来，然后用这个用捆锁起来。那真的就如同前面保罗第三次海外布道的路上，回来的路上呢，走到每一个地方，各个地方的这些近前的基督徒都这个有先知恩赐的都看到了看到异象了，对，就如同那一些他们所见到的异象，他们所说的预言，保罗真的被捆锁起来了。好，然后千夫长呢就开始要问案了然后在前面那保罗呢就在千夫长面前呢跟群众有这些对话，那是上次看到的。那保罗第一次跟群众对话的时候讲什么呢？就讲到他得救的见证，他如何见大光的在此之前他是如何逼迫教会的，然后结果在见大光当中这个主怎么跟他说话的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的见证完毕之后呢，那因为他有提到他当初斯提凡受逼迫的时候那他有份，他在帮那些要拿石头打死斯提凡的那一些群众看守衣服，也把这个见证讲出来了哈。那这样的见证讲完之后，对呀，那群众呢？他们反应就是对， 要把他除掉，啊，这是不当活着的，反正已经下定决心要杀他了。那这时候千夫长赶快又把他保护起来，对，然后想说用鞭打一下啊，然后呢，捆绑以后鞭打一下，对，啊，对，想说这件事就这样了了。那没想到呢，保罗就说了，忽然啊，千夫长吩咐人要捆绑要鞭打的时候，保罗冷不防说了一句："哎，人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哎呦，那个千夫，然后捆绑的人呢，赶快跟千夫长讲说他是罗马公民啊，他是罗马人啊，你惹不得的。对呀，然后千夫长就很讶异啊，哎呀，这个人居然是罗马人，我花了很多银子才能够入罗马籍的啊，这个千夫长相当于今天的中校啊，对，像管1000的人的，相当于中校啊。他是一个中阶军官啦，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可能军官的等级他是最高的啊，有一千个人在那边盯着啊耶路撒冷嘛。那他跟巡抚中间是直接这样一个隶属关系的直接的啊，他这么大的官了，要许多银子才能够入罗马籍，结果保罗说我生来就是。这下不得了了，惹到不应该惹的，赶快把他放出来。可是呢，还是要滞留。所以这上次提到的哈，那千夫长呢，看这样没有办法，跟群众这边没有办法讲，那就把祭司长啊，工会的人找来吧。你们犹太人的事由犹太工会来处理吧。那我罗马人，我这个千夫长，我就负责在旁边看看你们到底怎么一回事。啊，要问案，所以就进到我们这个23章这里了哈，就是保罗要当着公会的面啊，来做见证。所以我们上次停在这，就是说每一次保罗接受审讯的时候，事实上就都是传道的机会，每一次都是对。前面是讲见证，这一次呢，啊，在公会前面，那也是做见证的时候，对。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哈，23章这里啊，他在公会前面做见证之后啊，那就被带到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在巡抚面前来做见证啊，还2任巡抚啊，所以呢，那神真的就使用保罗了，到处来做见证，尤其是做官掌权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23章，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不好？23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魔，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撕扯碎， 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阿门。
阿门，好，谢谢于姐妹。所以这是审讯的过程里面嘛，在公会面前公会面前，对，保罗给他们做见证。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第一节，保罗定睛看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刚开始要说出了第一句话，然后就被大祭司让人家扇他耳光了。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去打他的嘴，那保罗就立即回应了：“你这个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啊！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你说保罗说的有没有道理？当然了，这是法庭啊，就是公会的法庭啊，你要按照规矩啊。只有你没有这个你没有照规矩，然后罪还没有定，你就要打人了吩咐人打他的嘴这样子所以保罗就说你这粉饰的墙粉饰的墙是什么？对，是以西结书吧？我没有记错的话，没有泡透的灰索粉的墙有没有？他那个时候就用这样的比方了。对呀，就是你没有照那个程序没有泡透的灰结果这样粉出来的墙，它的工程的品质那绝对会受影响。那灰没有泡透啊。所以有一些可能里面还有一团的小球，里面那个粉是没有浸过水的，你要泡透了，要去搅动它，要去搅拌它，让每一个粉的颗粒都散开来，能够泡到水里面，这样粉墙粉起来墙，质量才会好。那保罗说你粉饰的墙是啥意思啊？对。外面一粉了，你只看到外面，里面到底怎么样？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知道啊，偷斤减两的啊，豆腐渣工程啊，你就外面粉的漂漂亮亮了，里面就不管了。这类似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这种描述啊，你这粉饰的墙。那为什么保罗那么勇敢的直接这样讲？今天他。保罗自己，他扪心自问，他在神面前说得过去啊？对，今天神让他去拯救他灵魂了，把他整个心扭过来了从见大光开始，一直到他这个在这此时此刻，他经历了那么多在神面前忠心良善的摆上，他知道他问心无愧啊，结果。这一些人就这样耸动，用莫须有的罪名要来加害保罗。那保罗当然知道啊，对，当然知道啊。你们这些审讯我的人来对付我的人，你们到底凭什么？所以保罗心态上知道这一群，尤其是坐在高位的那些宗教领袖啊，对啊，他是知道的。那这一群人根本。不认主耶稣基督也就算了，还逼迫那些传递主耶稣基督的，他本身以前逼迫过啊，他知道他们里面内部运作到底怎么一个一样的情况嘛。然后现在他知道他现在是面对公会的这些宗教领袖的审讯了，所以现在有人居然在还没有开始审讯就直接给他掌嘴了，叫人给他掌嘴了。所以保罗知道你们根本不照规矩的。粉饰的墙，表面上好像高高在上的宗教领袖，人模人样的对啊，一副为人民服务的嘴脸，可是实际上呢，里面是什么东西啊？那保罗自己知道啊， 所以你粉饰的墙直接说出来了，神要打你。你坐堂是为了按审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啊！直接指出来，当然其他的事情就不讲了啊。其他这些啊，这些这个坐高位的人里面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不去讲，就单单只是按着程序来审讯这个东西，他们已经不顾了啊。所以保罗直接讲出来。神要打你，违背律法，本来按照律法来审问，结果违背律法，哪里违背律法？你连审讯都还没有审讯，就要吩咐人去给人家掌嘴打人，这就不对了。好，那这个时候呢，站在旁边人就说了：“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那保罗赶快为他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当场保罗看起来就好像孬了，怂了，好像是，哎呀，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啊。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真的觉得保罗是人方面怂了吗？如果他没有讲，经上记着说，的确就是，不是，保罗不是怂了，保罗是每一件事情都你他尽可能就照神旨意，神说不可毁谤你的官长和的百你百姓的官长，那就是不可。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冲突哦，前面讲了，你这个粉饰墙，神要打你，因为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你还没有定罪你就开始用这些打人的这种责罚，这是不对的。可是是不是说，当人家说他是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就有权柄吩咐人？那给保罗掌嘴，那就对喽，是因为他身份的，哎，你发现他是大祭司，他就是对喽，他就有权柄在没有定罪之前就打人，你知道意思吗？对，看起来很矛盾嘛，你看，哦，因为他是大祭司，哦，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我怂了，我前面讲错了，保罗并没有说我前面讲错了，没有。两件事情都看起来矛盾，可是不是，你照神的旨意，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前面那一个责备这个人啊，还没有审讯就打人，的确就是粉饰的墙，的确就是神要打你，的确，因为保罗也把问题指出来了，然后。站在他旁边说：“你辱骂大祭司。”那个时候，保罗就提出来：“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如果我晓得，他觉得我不可以毁谤百姓的官长。那个原则，他指出那个错，你没有经过审讯、经过定罪，你就打人，还是错的。保罗并没有说我讲错了，不是，而是真的那个身份上面，保罗要理清楚。对。”理清楚，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如果他是大祭司的话，我不会这样讲他，因为不代表大祭司就有这个权柄，没有审讯就吩咐人长来给人家掌嘴。好，这里有疑问吗？没有哈，所
没
以这
有，
边带出有杨燕，请说。
然后我说没有，这讲
好，
得很清楚。
好，所以这里面就说，你可以保罗他的这个说话上面他的原则，他就是照圣经照神的原则，就是照神，这两句话都是照神的原则， 啊，两句话都是照神的原则这样讲。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那保罗看出呢，现在是公会在审讯嘛，所以大众，也就是现在审讯他这一帮人，围着看热闹，也包括了哈，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什么背景啊？祭司啊，撒都该啊，西律一党啊，撒都该人啊。那为什么撒都该跟西律一党总是缠在一块？因为撒都该人。那个当时在主耶稣跟保罗那个时代的祭司们不单只是血统，亚伦的后代、撒都的后代，其实在两约时期这方面已经很乱了，那勉强还是找得到那个立位血统那种亚伦的后代或撒都的后代，勉强，可是他们的后代人越来越多怎么办？不是每一个都能够有那个当祭司的机会啊，所以谁能够当祭司呢？他有一个管道的啊，收受贿赂的管道啊。然后尤其是大祭司的任命，罗马帝国要掺一脚的啊。对啊，所以这些撒都该人他们跟罗马官府的关系是很好的啊，那互相利用的。所以呢，他们长久以来因为自己要走那个路线那他们那个整个时代的这些祭司们，他们走这个路线，怎么样的路线呢？跟世俗的政权是挂钩的对啊，那表明什么？他更重视手上的权力。然后站在这个祭司位置上，能够拿到的哪一些好处，这是他们真正重视。所以啊，有一些事情能够做得出来嘛？什么样的事情？把圣殿的某一部分的外邦人愿租出去，让人家来做生意啊？所以做得出来，因为他跟世俗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对于摩西律法上面一些原则，他不再是死守了。他更在乎的是手边的权力，他更在乎他手是他能够如何的稳住他的位置，能够开展他自己个人的这个利益啊。所以这样的撒都该人走世俗主义的路线，不承认有死里复活，也不承认天使鬼魂，祭司哎。也就是任何属灵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没兴趣了。他们更有兴趣的是属事，透过属事的那种人的做法、人的谋略，为自己在祭司的位置上谋求最大的利益。所以导致，因为是这样的心态，导致于他们对摩西律法里面，它的神学上面就变成了撒都该人特有的神学，现实利益太重要了嘛？讲什么永恒？讲什么鬼魂？讲什么天使？讲什么死里复活？对啊，他们一点都不重视这个，因为这不是他看重的，他更看重的现实利益，他看重的是谁能够跟罗马帝国打好关系，能够上位当祭司长，当大祭司。撒都该人，所以他们跟西律党人，就是西律党人，就是直接犹太人里面直接在世俗政治上面他要掺和的嘛，他们直接挂钩，所以常常摆在一起看，对，西律党人撒都该人跟西律党人放在一起，那法利赛人呢，他瞧不起这个什么撒都该人，什么西律党人，瞧不起他们，为什么？你祖宗家法你都可以妥协啊，对啊，我们法利赛人才是真正分别出来的，法利赛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跟像你们这样的犹太人分别出来，你们这些世俗的这鬼迷心窍的你可以说是这样子啊，为了自己的权利，为自己得到了财富然后就这样的神学上妥协，他们互相是瞧不起对方的。对， 所以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相信有天使，相信有鬼魂。你要注意，这个鬼魂不是我们人死了变鬼魂那个鬼魂，因为中文翻译是这样，很容易让人觉得啊，这人死了会。不过他们相信的就是邪灵，所以鬼魂是邪灵啊，有天使，那知道那是堕落天使嘛？对。所以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啊，法利赛人说有。啊、哦，对啊，撒都该人说没有天使跟那些邪灵五鬼，那简直像无神论一样。只有名义上好像一个耶和华神，对他们来说像偶像了。对，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些神的话嘛。所以这些祭司们、祭司长们，当时候为什么神到后来就没有跟圣殿来同在了？因为里面的祭司是这样嘛，啊，对神的认识已经是倒退到这种地步了，你就把耶和华神当偶像一样而已了，没了。对，那法利赛人就好多了，对，好多了。当然，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上面出了大问题哈，后来耶稣才要来成全律法。好的，这两批人是不一样的神学在那里，都在公会里头。公会的成员里面就是法利赛人跟那个跟这个撒都该人，那所以一半一半。好了，那保罗先看出来，现在审讯他的公会是一半撒都该人，一半法利赛人啊。好，那他心里有底了，就大声说了：“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使人复活。这一句话下来就，对啊，对，炸锅，杀，两群人就开始斗了。其实保罗为什么讲是要看他们内斗吗？其实不是。重点是，他说：“我现在审问是为盼望使人复活。”当时候法利赛人是不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的。当时候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更不相信啊门徒说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可是神学上面，法利赛人。是相信人会死里复活的，只是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啊，神学上他们相信以后人都会死里复活，接受审判，这是法利赛人相信的。他们独独不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的。好，那主耶稣为什么啊？不是主耶稣，为什么保罗现在面对公会的审讯，他要把这个话题引向盼望使人复活呢？一方面，他看出来了，现在群众里面两批，他熟知的，对，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可是撒都该人不信。那保罗就刻意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挑战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罗提盼望死人复活，当然就很清楚，我们基督徒知道。就是铺陈了主耶稣，他是为人的罪赎罪而上十字架受死，然而他自己却是没有罪的，所以天父让地让他从死里复活，为了要铺陈出救恩呐、啊。所以每一次保罗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心里的想法哈，都是要往盼望死人复活这个方向讲下去。目的就是带出十字架救赎，对，所以成为我们后来传福音的一种模式。你知道往哪个方向讲？不光是劝人家信而已，不光只是哦，人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陪他为他祷告，跟他谈心。对，没有，你有个方向的，你为什么去帮助人家，你为什么打那么长的电话听人家讲？你有个目的在背后的啊！基督徒不能说你假清高哈，我没有目的，我就是关心他。 那你就不是奉耶稣的名了，你就不是了，因为耶稣不是这样啊，你只是关心他而已。连耶稣出来传道，每一次帮助人都要把人带到那个救十字架的救赎那个信息下面了。结果你帮助人，就是因为基督徒要有爱心，因为你一点都不往十字架的救赎上面带，那你白花神的时间，白花神在你身上啊投资的各样的。各样的资源呢、啊？因为神要你往那个方向带，结果你偏不，你在显出谁的荣耀啊？啊，你在帮助人，嫌你有爱心是不是？结果神晾一边了、啊，这不叫传福音。虽然你是基督徒，不是每一次做这个东西你都是做合神心意的事啊，不是每一次打电话关心人，你一定合神心意啊，因为有一个方向在后面。要帮助人一步一步靠近十字架，哎，你那个方向，这才叫做悔改归向神呢、啊，归向神呢、啊，借着十字架来归向神呢、啊。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就做这样的示范啊，借着审讯传道哦，让我们透过读圣经、学圣经的人看到哦，保罗就是。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哎，他有一个方向，就把人往十字架的救赎上一步一步推过去，一步一步推过去。对，所以信息是有方向的，是有脉络的。好，保罗就刻意这样讲了。我保罗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他没讲错。他只是极精简版的救赎计划，把它讲出来。不过他没有机会把这一次啊，没有机会把它继续往下讲完，因为群众当中这两派就开始打起来了。第7节说了这话，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了，会众就分成两个大。为什么呢？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因为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法利赛人站在保罗这一边了，对，神学一致了，站在同一边了。对，当然保罗现在讲话的信息没有带到十字架的救赎，还没往那个方向走，来不及了。对，然后这个审讯就要结束了，因为他们吵得太厉害了。第9节，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那有几个法利赛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啊，因为他们站同一边了嘛。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什么话，又怎么样呢？”对，所以法利赛人里面开始有一群他是支持保罗啊。原来要审讯保罗，现在打起来啊，这个跟撒都该人打起来了。结果这群法利赛人反正站在不是保罗这一边了。那保罗也是啊，一开始很有技巧，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先争取法利赛人这边的认同啊。哎，可是没有停在这里，我现在受审是为了什么？盼望死人复活。如果他有机会再讲几句话的话，那死人复活就需要解释了，就是以拿撒勒耶稣，他是为我们赎罪，对。按着神所应许的，他死里复活了。接下来的信息要接下来一定是往那个方向讲啊，可是没有机会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传福音，传福音，这个叫传福音，有那个方向，一步一步把人的心推向十字架的救赎，推向盼望死人复活。所以这个盼望，耶稣已经死了，他也复活了，没什么好盼望的，那是事实，没什么好吧？那我怎么叫盼望死人复活呢？我们有一天会死人复活，感谢赞美主，更完整的福音了。对，不只是耶稣他自己死人复活，完整的福音是你以后你也会死人复活啊。你会有永恒的生命，还有新的那个死里复活的身体，你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完整的福音呢、啊？好，第10节，那时大起争吵， 千夫长呢就怕保罗被他们拉来拉去就扯碎，你就知道当时候那个吵架有多激烈了啊。然后赶快吩咐兵丁下去，把保罗从众人当中抢出来，用这个，所以他文字很洗练，抢出来就很生动，就当时候保罗在那种极危急的状态，可能如果不赶快把保罗抢出来的话，那他就是这样被人家挤死了，或是扯烂了，身体就扯断了这样子。对对，那当时候是争吵是很激烈的。带进营牢，保护起来了哈，所以现在是抓起来是为了保护保罗。然后那一天晚上呢，主就站在保罗旁边说话了：“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遇到这种情况，世人都会怕，尤其是你现在被绑起来啊、待宰的情况之前。还没那么严重哦，在腓立比，保罗跟希拉被关押在监牢里面，人家争闹的原因呢，还没有像这一次那么激烈哦。那这一次非常非常激烈，人几乎要把保罗给扯碎了，这种激烈。所以主对他说话，那主说话，主说话你就安心了，因为前面的路你知道了。主说话了，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什么意思？你这次死不了，你这个时候是我耶稣要用你做见证，然后呢，你还会像这个样子为我在罗马做见证。你放心，这是神用你的模式。有了这话。对，保罗了然于胸。接下来他知道神的旨意，神一说话一定成就。所以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保罗现在死。这一句话一直支撑着保罗。你知道他在该撒利亚关两年，关了两年，换了一任巡抚之后，因为他坚持要上到该撒，所以往罗马送。在坐船去罗马的过程很不顺利，甚至有海难，几乎要死。结果就是这一段话让保罗能够继续坚持，他知道不会死，因为神说了，我会在罗马为主做见证，还没到呢。所以船难他不会死，因为主的话一定成就。那感谢主啊，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基督徒，你跟神关系好，不要说跟神关系好，你就是倚靠神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老毛病啊、软弱啊，所以跟神关系好，其实这种人不多，也有会有，可是不多。大部分的有生命的基督徒来说，真正跟神关系很好的基督徒其实不多。大家心里要准备啊，你就知道神怜悯我们基督徒有多大了。你跟神明明关系不是那么好，可是你重生得救了，你生命一样这样软弱那样软弱。好啦，你现在遇到事情了，你真的是呼天喊地求告神了，神还是怜悯你啊。不是因为你跟神关系好了2个礼拜、3个礼拜，哦，神真的看你关系好，然后他才回应你急难当中的祷告，不是。你真的是他的儿女的话，即使你常常跟他关系不好，他还是要听你祷告，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不离开的。神对我们的恩典有多大了，你知道了吧？对呀，当然，你跟神关系越好，神当然常常跟你说话，神常常指引你方向，这是你工作有神的大能，那是确实的。跟你不是说，哎，你就这样经常能够跟神关系好，不是你太多软弱啦，你太多有老我的东西在你里面，神知道，对啊，神也不会逼着你啊，如何如何的，用人的血气来胜过，不会，神是用修剪你干净的方式，神不是用管教你的方式，一步一步管过来的，对，啊。 我在说那么多，神说什么意思？即使你跟神关系不好，可能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寻求神，神还是跟你讲话的。是的，抓住那一些话，今天还是一样。神一说话，那一些话就是你一辈子的话。神曾经说了嘛，你事情还没有成就，就一定会等到那件事情成就。只要你坚持下去，对啊。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还没有到罗马，还没有机会在罗马为神做见证，保罗不会死。你知道意思吗？这就是这个意思。神答应你的话还没实现嘛，所以你坚定的相信当初神跟你讲的那话，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主。当然，坚定相信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一厢情愿了。对呀，那一厢情愿的程度啊，有点像是赌徒啊，在吃饺子老虎机器，我一定会赢，我一定会赢那种坚定啊，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你相信的东西不一样，你不是相信你的手气啊，你就很坚定信心在你的手气，你信错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相信的是手气的话，那神常常就不祝福你了。你相信手气嘛？你不是相信我神的话啊？所以你相信什么很重要？你相信的是神跟你讲的那一句话。然后呢，你不是平白无故翻着圣经来找话？哦，这句对我讲的，哇，我有特别感觉。不是，你要按照圣经脉络好好读圣经，不是找那一句哦，看起来有感动的话。你这样看，你马上就看歪了。我跟你讲，圣经也会读错的，读歪了。神跟我这样讲话，你好不容易几十天来都在那边抓这一句话啊，我喜欢，我喜欢。你已经离开脉络了嘛？对呀，离开脉络，神怎么可能跟你讲正确的话？对，不是，神当然讲的是正确的话，你怎么可能体会到神正确的讲话？不应该这样讲，你怎么能够正确的体会到神跟你讲话？您带着偏见啊，带着你想要的来读圣经了嘛？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是这样的错误哈。所以基督徒成熟是有一个过程的哈。对啊，不要急啊，不要急，就操练啊，操练，按着神的话来行事。所以这里面一开始肯定啊，对呀，抓话不是按着脉络来读，然后中间哎，神的脉络里面开始感动你。不是，这句话我喜欢，我抓起来，这就断章取义了。保罗那个时候圣经还没写好，所以他神感动他的这一句话：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一句话后来变成圣经的话了，记录下来了吗？后来变成圣经的话。神还是用圣经的话保罗这个啊来带领保罗的，因为后来变成圣经的话了嘛。啊，可是保罗那个时候他们圣经还没有这一句话，对，还没有。不，这就是在圣经还没有写好的时候，那一些所这个先知们体会的意象，体会的神给他显现讲话就很重要。你今天不一样。你今天圣经已经写完整的情况之下，对呀，你不要那么费力跟神祷告，神啊，求你直接对我讲话，不需要透过圣经，那就自找麻烦。圣经已经写好了，已经完成了圣经的著作了，所以你要抓神的话，最快最稳的方式就是按着脉络学圣经。你每天的灵修生活，按着脉络来读圣经，对。啊，不要说我心里这几个月都有这些事情，所以神啊告诉我话，然后呢，你从头翻到尾，哦，创世纪翻到启示录，看哪一句话，哦，我喜欢，就是对，啊，那句就是我抓到了跟神跟我讲话，不可以的。哎，你真的找神的旨意，你不能够心里已经有所属了啊！ 神啊，你要这样带领我，所以我就抓话。哦，神他真的这样带，他这样跟我讲了，那是你自己抓的一厢情愿，只不过你抓的，你这圣经变成你的工具，抓话的工具而已了。那个不是敬畏神的心态哦，那是一个妄求的心态，那只是哎呦，套上找圣经的这种这个名义，不是。你圣经上找话，你必须是按着圣经脉络读圣经，不能脱离圣经原来那个脉络的意思啊。所以啊，你真正有心找神的话的时候，你想要透过学圣经、读圣经找到神跟你讲话，你在灵修的过程、读的过程，你不能够有那个我现在这件事要神跟我讲话的心态。因为那个是一种偏见，它变成是在这种想法在主导着你，把圣经学歪了。因为你学圣经不是照这段圣经原来的意思读，而是那一个欲望，那一个在你的祷告的那件事情上面，嘿。你常常有你的喜好，是那一些喜好让你走错方向。所以呢，灵修就是灵修，跟神相处，对，按着圣经原本的那个思想脉络去学，去想，对，灵修啊，而不是心里有事，我用心里有事的前提。然后来读圣经，那你这个前提就错了，你当然读的圣经就歪了嘛。你也不要有一个像保罗这样，哦，现在主在保罗旁边啊，对他说，然后特别的一句话，圣经没有，保罗可以，你不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因为你不是，神没有透过你写圣经，保罗可以是因为神透过保罗写圣经，透过。他写的信写圣经，透过他所经历的事被路加记录下来写圣经。保罗可以，你不可以啊？对啊，为什么你不可以？你不是写圣经的，你不知道接下来哦，你脑袋那个感动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啊？你怎么验证？哦，这个感动真的从神而来。对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说，你唯一的方式就回到圣经，找同样的原则。哦，圣经原则是这样，我没读错，感谢主。对，这一句话也，哎，这句话哎，给我感动。差别是有，保罗是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年代，所以神为了写圣经的缘故，让保罗有特别这种主直接对话，对他说话的经历。目的就是为了写下这一段圣经，让我们以后可以学。要学的是这个圣经原则，不是在学保。哦，我跟保罗一样，神直接跟我讲话，脱离圣经直接跟我讲话。那这不这一段时间不是要教你那个好，有疑问吗？林旭香姐妹有疑问吗？黄朝辉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牧师，谢谢。
对啊，我很担心哪一天我一直问3个、5个都没有回应，我就对空气讲话讲了2个小时，那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了？所以你能够有回应，我很感恩的，很感激你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主知道保罗所面对的处境非常的非常艰难，所以主就说话了，而且把接下来要做的事直接讲，你不会有事。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被关押、被提审，就是这种模式。这样的模式会继续到罗马那边。换句话来说，一句话讲了很多信息在里头。你不要想说隔2个礼拜你被放出去，换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要到罗马做见证，这个样子同样的样子被捆锁的状态来做见证，所以你不要想说，关个2个月就放出去了。你要去罗马，不是2个月的事情，短时间内不会放出去。可是你放心，对，没有去到罗马为神做见证的人，你不会死，你会继续，你会继续被关押，可是呢，你会很平安。所以主把这些话让保罗一知道以后，那保罗知道怎么安排了。对啊，他知道要怎么样一个态度面对现在的被关押啊。对，这是主的工作，被关押是主交付的工作，传道的工作啊。所以保罗现在了然于胸，是主的旨意。好啊，那我们看23章12节读到22节，那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到了
到了
天
天。
亮，犹太人同盟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吩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阿门。
们好，谢谢英姐妹。哇，所以这边穿插一件事情，那也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就促成了千夫长为了保护保罗的缘故，把保罗送走，送到巡抚那边去，哪里啊？该萨利亚。对，后来到该萨利亚。就巡抚，他那个巡抚的官署在该萨利亚，所以千夫长他那个时候是在驻守在那个耶路撒冷，啊，该萨利亚在海边，在地中海海边，那所以有一段路要走，那事实上这也是神的旨意，也是神让保罗转移到该萨利亚，在后来在该萨利亚待了2年，啊，保护保罗。那另外一方面呢？也预备了要去罗马了哈，然后这中间的过程，那神的旨意就是透过审讯来为主做见证，那做见证的对象呢，这时候就是这些官署的长官了哈，就对贵族了，对神就是借由这种方式各种管道把福音撒播出去，那。把福音撒播出去，所以到后来，为什么？400年后，差不多300多年之后，到君士坦丁当罗马皇帝的时候，开始，居然能够影响到罗马皇帝，因为就是在这种管道， 哎，慢慢传，慢慢传，哎，传到皇帝的耳朵。后来皇帝他对信耶稣有好感啊，就是因为这里面每一个受审讯的细节啊，就是成为传出去的管道，对。所以这里面每一个转折都让我们看到神都在背后，即使有非常这个不好的事情，可是只要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忠心事主的，那神都能够用各样好的状况、不好的状况、顺境逆境，神都能够用来为主做见证。对，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你有心侍奉神，有心那个被神使用的，你只负责过好你每一个场景，你每一个当下。所以主耶稣告诉他门徒啊，你被逮捕了，对啊，被人家下到监里了，人家问你案的时候，你不需要事先想讲什么。你不需要事先想的，不需要事先来打草稿的，你当场，哎，圣灵就会感动你，该讲的，对，你就顺着那种状况讲你该讲的就好了，对，你只要合神心意的讲，神就能够用你。那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局势，纯粹取决于神，对。好，那我们来看哈，现在这40多个人，哦，同谋起事，如果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就千夫长不是把保罗给保护起来了吗？过了那天呢，天亮的时候就开始犹太人呢，很殷勤啊，同谋起事啊，大家同心合意啊，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然后呢，你就知道那他们多么想要杀保罗，而且大家同心合意啊，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垂听，是不是？还好他没有强调他们在祷告，神也听了。你不合神心意的祷告，你甚至祷告的时候你就妄求，神都听了。神，所以神有对策，神都听了。对啊，你不讨神喜悦的祷告，神也都听到了，听了，只是没有应允你而已。你要杀保罗，不吃不喝，这是禁食祷告，非得要看到保罗死啊，要不然我不吃不喝啊，那下多大的决心呢？对，如果神没有出手保护保罗的话，那遇到这40个这样的疯子，宗教疯子啊，为了要杀他，那这样保罗可能真的就死了。我感谢主，神是真的，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是真的，圣经里面所描述神做事方式、说话的模式都是真的。所以啊，你如果走在神的旨意，你更不用怕死。走在神的旨意的人，你的死那一天是应该要死就死吧？对啊，好得无比啊！回到耶稣那里啊，好得无比啊！你只要负责走在神的旨意就好了。对，怕的是怕我们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上面。对啊，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其实神也知道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也就瞎折腾。神也知道，对，那神的事。不会因为你没有走神的旨意，神的事就误了，不会。对，以斯拉告诉以斯帖的事嘛，对不对？今天神就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哪里知道啊？焉知啊？你没有想过吧？你哪里知道你得王后的位分就是预备今天吗？如果你不愿意顺服神的话，你放心，以色列照样得救。神会有别的管道让以色列得救。对，可是呢，你呢？你不顺服神，你现在这个在你这个王后的位份上，这个尸位素餐，白占地图。你看神以后接下来会怎么对付你？就是这样的话，没有错。所以你基督徒顺不顺服？你顺服那是你的福分， 神会更大的赐福于你。你不顺服，神也知道，神也知道。可是呢，神要做的事也不会因为你不顺服就做不了，不会。对，你的顺服是替你自己累积天上的最大的福分啊，最大的奖赏。对，你的不顺服，对，神不会损失任何事，损失的是你得奖赏。好啊，这十个人，他们同心起誓，向神起誓啊，祷告啊，40多个人呐、啊，就有神听了，听了岗，神自己安排一个外甥，保罗的外甥，让他居然听见了，你说是不是神听祷告了？对啊，不合神心意的祷告，神都听到了，对，所以，我们每一个祷告，不管你是不是神喜悦的，神都听了。对，你妄求神也听了，你妄求神听了以后就管教你。对，我当基督徒到现在得到的结论，每一个祷告神都听，一定的，不讨神喜悦祷告，神也都听。对，不讨神喜悦，神就管教你嘛，还不简单？所以呢，串通好15节，你们现在工会呢，大家是40个人跟工会的成员同心合意要杀保罗啊，对呀，所以呢，他们先通好气，你们呢在工会啊，要通知知会嘛，通知千夫长，哎，假借我们要详细考察他的事呢，需要他。哎，到工会这边来，详细考察他的事，要审讯嘛？这理由充分了、啊。哎，可是呢，利用充分的理由干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等到他来到跟前就杀他，就来到审讯的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在路上就把他宰了。哎，就是这个意思，没错。没想到，那神就预备了一个保罗的外甥。刚好他们在图谋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外甥听见了，还好啊，他额头上没有写一个保罗的外甥啊，人家不知道他是外甥，他听见了，那感谢主啊！所以保罗在耶路撒冷有亲戚的，对，外甥听见了，他们设下埋伏是赶快跑到营楼会面的时候告诉保罗。哎，保罗就请了一个百夫长来跟他说：“你把这个少年人去跟千夫长讲话吧。”这个少年人对千夫长：“哎，有事情要告诉千夫长。”18节。所以呢，哎，感谢主啊！事实上都是神开路了。只要有人的环节，你都不知道他有这个人中间的那个人会不会答应，你都不知道的。你有神的同在，奇妙的事情就出现。如果这一路是合神心意的话，你就看到那个环节就一个一个的打开，一个一个路就通了，因为神自己在做嘛。对啊，神不会让保罗死在耶路撒冷，怎么办？人家要杀他，决心要杀他，没有杀他不吃不喝啊，一定要杀他。啊，那神帮他开路。对，帮他开路。对，外甥，然后就有一个百夫长愿意帮忙，然后千夫长的态度，你看这3个环节哈、啊，那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在背后。好啊，百夫长就把他保罗外甥带去见千夫长了。那千夫长呢？啊，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为什么？特别亲切啊。为什么特别亲切？因为保罗是罗马人，前面有解释过那罗马人什么意思的。罗马帝国那么大，可是有罗马户籍的人这么少，都是有特殊特关系的。现在又有一个外甥，平白无故有一个关系的出现，所以千夫长很势利啊。他不知道，就是莫名其妙会得罪哪一个达官贵人了、啊，或是达官贵人的小孩。这个外甥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当然了，后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外甥到底是不是哪一个达官贵人的小孩就不知道了哈。 不过千夫长害怕，所以拉着他的手，因为知道保罗这个人这个背景不简单了，很人性吧，哈，对不对？2000年前的社会怎么样？现在也是这样。对，走到一边，私下问他：“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很有礼貌，因为他是罗马人的外甥。20几。啊，外甥就说了：“犹太人已经约定了，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面，假意详细查看他。”你绝对不要听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个人已经埋伏了。如果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啊，准备在路上动手啊，只等你应允啊。下了命令，把保罗一送出去，哎，这40个人就要杀保罗了。22节，于是千夫长就打发少年走，主啊，主夫人不要告诉人，你把这事报告我。然后呢，千夫长就做准备了。就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去，离开这是非之地，免得这些犹太人一天到晚都是找机会要杀保罗。好，保护起来。所以整件事情呢，是神是保护起来，把保护起来，保护在该撒利亚。来，我们接下来看43节读到对不起，23节读到35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千夫长便叫了2个百夫长来说：“日北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还出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是格老丢与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立法的变令，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一礼带到安提波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尼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里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里的衙门里。阿门。
阿门，好的，谢谢啊，谢谢魏姐妹。好，那千夫长呢，就赶快把保罗送走哈、啊。那送走的队伍呢，还是挺庞大的，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那他管1000人啊，他有一半的兵力被派去保护保罗。去该撒利亚嘛，一半呐、啊，他手底下一半的兵在做这个事了，那么多兵，好几个百夫长，保罗面子那么大，信里面写了哈，对，就是千夫长写信给他的长官了、啊，菲利斯啊，在信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大动干戈，为了保护保罗，因为他是罗马人。罗马人，所以当然这一点哈，我们学圣经的时候不多见啊，不多见。那即使你不知道，你圣经也就这样读过去了，影响也不太大。不过你有更进一步的资料，你可以看到更生动当时的社会的情况啊，帮助你去了解哦，那个时候是怎么看事情的，人跟人中间怎么看事情，真的就是一句话，势利眼。 2000年前的人势利眼，2000年以后的人还是一样，都是势利眼。就因为他是罗马人，不想替自己惹麻烦，因为罗马人在社会上就是很少啊，但他们是罗马人，他很多社会关系的人脉啊，那些你搞不过他们，所以啊，为了不要有麻烦，从宽待遇啊，人家要杀保罗哈，杀这个罗马人，把他保护起来，特权啊。对啊，当时候社会就是这样，啊还不止呢。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犯人呢、能够坐骑着马，那个比那个步兵待遇还好，人家没犯罪，人家是兵啊，人家领薪水的啊，公职人员啊，结果呢用走路的，保罗呢骑马。从耶路撒冷走到盖萨利亚，可能是几百里地啊，你就知道他对保罗有多优待了，因为他是罗马人。那你顺便告诉巡抚啊，这个人不简单，他是罗马人。你知道罗马人有个特别的权利，叫上告盖撒。你们国内有信访局吧，对不对？信访，那信访，对呀，你信访的最高层级能够到哪里啊？法律有法律的规定，对。在保罗那个时代，他们的信访可以直接到皇帝，谁有那么大的特权？不是每一个罗马帝国的人都可以，不是只有公民可以，当然，公民以上的贵族更不用讲了。你遇到任何的纠纷，公民有那个权利让皇帝来定夺你的事情，你就知道那个罗马人的地位有多尊贵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哈，真的是不简单。你按照人的想法，有权利有地位的人。他如果继续当法利赛人，没有来信耶稣的话，他继续抓基督徒，他可以飞黄腾达的。这个人可以飞黄腾达的，年轻，然后就很有学识，然后就开始被重用，直接文书可以上达大祭司，然后又有背景，你可以说就是，今天来说。那个虽然说不上真正的红二代，也是至少人家的爸爸妈妈老去可以在八宝山了、我们这边有弟兄姐妹，他的爸爸妈妈就在八宝山，所以我知道要一定的等级的啊，他是罗马人的啊，所以。28节哈，这个不是这个，他写信里面就讲到，解释清楚为什么我把这个罗马人送到你那一边去呢？因为现在人家告他，然后甚至要杀他，所以呢，我初步的问了这个啊。他们告他的缘故呢？然后呢，就带他去他们犹太人公会里面去开会了。在旁听的过程呢，因为审讯的是公会嘛，不是他前夫长。然后我前夫长就知道了。人家为什么告他呢？是因为他们犹太人律法的辩论。那我听来听去呢，不觉得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可是呢，人家犹太人真的要杀他，30节，后来有人要把害他的计谋呢告诉我了，我现在立刻把这个人押解到你那边去，然后又吩咐告他的人呢，要告去你巡抚面前告，也就是他们要从。要继续控告保罗的话，就要从耶路撒冷走到该萨利亚几百里地呢。 为了控告保罗，就要去该萨利亚控告。换句话来说，也减少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何呢？怕麻烦呢？谁有空有闲啊？对啊，谁有空有闲啊？走那么远的路，那么折腾，就是为了控告保罗，要杀保罗。谁那么有空有闲呢？这是人的人性啊！你距离一拉开来以后，那很容易就事过境迁了。对，你就看了，等一下故事就告诉我们，会吗？对，要不然还在耶路撒冷是非之地，一天到晚都惹事，因为要惹保罗的事太简单了，因为保罗在这边呢，他喜欢什么搞什么，就是在搞，方便的很，把他带离开。31节，于是呢，兵丁就照所吩咐的，把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呢，有马兵护送，哎，他们回到营楼了。那马兵呢，就带到该萨利亚去。因为保罗骑马，其他步兵跟不上啊，步兵就不用去了。反正只要离开耶路撒冷，保护过了以后，哎，人家没有追兵，没有追来那么久，甚至马兵，哎，就70个人。哎，比较容易嘛，对不对？70个人骑着马，跟保罗一起骑着马过去嘛。其他的另外400个人就不用过去了嘛。好，所以马兵呢来到该萨利亚了，把这个文书呢交给巡抚，然后叫保罗站在巡抚面前。那巡抚呢看一看，问了一些话，哦，就知道保罗是基利家人，信里面也说他是罗马人啊，然后就回应一句话。哎，等告你的人来，我要细听你的事，然后就放在西律的衙门里面，就关起来了。西律王的衙门里面关起来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24章应该没有疑问哈，都是叙述性的东西。24章，我们从第1节来看到。第13节，谁来帮我们读？谢谢。
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电视贴图裸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帖陀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应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礼贤繁训，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或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做证实了。
好，谢谢英姐
15节
妹。
吗，老师？
是的，谢谢英姐妹。啊，所以我们读过去的这是一个就是审讯的开头啊。我们读过去， 还没有啊，这个保罗答辩呢还没有完成啊，这个答辩完成要一直等到到21节才答辩完成，对，所以这是审讯的一个开头。不过它这里面也很生动的让我们看到当时候的情况啊，当时候的情况，你要细细的读，你大概会读出蛮多东西来的。好，所以当然人家控诉，然后一个回辩嘛。对啊，所以前面这个就是啊，这个大祭司啊、长老他们的控诉啊，然后读过去第九节开始就是保罗的回答啊，好，那我们开始来看第一节了。5天以后。大祭司亚拿尼亚还有几个长老，他们就过来了，带了一个辩护律师啦，辩士，当然他不是辩护，他是控诉的，控诉方的律师铁土罗来，然后巡抚是菲利斯大人，哎，你不要觉得他是看小说哈，有这些人的名字告诉你什么？这是一个正式在巡抚面前的一个诉讼，是有法律记录的，正式的控诉的诉讼。什么意思？多年之后，如果有人想要去考证圣经讲的这件事情的话，是可以找到正式的法律文件的。啊，什么时候菲利斯这个人担任啊，这个该萨利亚那一边管犹太的巡抚？你可以查到的，这是官史啊。然后，如果你还能够找到里面这些文件资料的话，这些文件资料就佐证了，哎，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一个小说。所以这几个名字啊，放在这边起什么作用？它就起了一个让后来的基督徒能够考证，原来圣经讲的事情是真的，起了这个作用。因为随着圣经这样啊，这个信息的传递，福音的传递，随着历史的长河一直留下，到后来的基督徒会想，哦，圣经只不过是一本书。这本书你可以把它当小说一样在那样读，也许里面是内容是杜撰的，不是的，不是的，没有，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是你人杜撰的，每一个所提到的事情都是真的发生过，啊，是真的发生过，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些文字的内容，比起你读的教科书，可信度不知道高几倍。因为你读的教科书，那是官方统一口径过的，他要怎么改，他要怎么说，那随他的意思了。对啊，他是掌权的嘛。可是圣经不是，圣经纯粹是神要记录这些事情，所以留下这一些亚拿尼亚啊、菲利斯啊，甚至那个辨识铁土罗啊，那名字都给你记下来，时间你可以对得上啊。哪一个皇帝当罗马皇帝？那在犹大省，菲利斯啊是几时当巡抚的，都能够找得到的啊。所以圣经跟别的书啊是完全的不一样性质，因为是神要你信他的嘛啊。所以这些人名啊是真的那些事情啊。对，好，所以。因为有这个辨识在这里，所以写起文章起来就非常的官式啊，对呀、啊，哦，菲利斯大人啊，我们因为你得享太平啊，就是说拍马屁的话，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啊，因为你的先见得以更正啊，他人真的这样想吗？当然不是，尊敬的领导，字是这样写，你尊敬吗？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人常常干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在上面的人喜欢这样的 对，喜欢嘛？你我知道你不尊敬我，可是文字上写我尊敬的人道，我就飘飘然了嘛，一样的道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呢、啊。对啊，嘴巴这样讲，文字这样写，心里不知道想了多少事，要把你们罗马人赶走呢。好，第四节，唯恐多说你嫌烦谑，只求你宽容我，听我说几句话。哇塞，对。啊，文章写得真好，话讲得真好。第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真正要讲的话从第五节开始，前面之前都是拍马屁讲保罗像瘟疫一般了，讲保罗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道，然后说信耶稣的这群是拿撒勒教党。然后保罗是其中一个头目，对，这个世界都是黑白颠倒的，合神心意的叫做教党的一个头目，像混帮派的，那一些腐败的这些官字两个口的这一群人，却是，哦，这一国弊病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完全颠倒了，完全颠倒了，哎，第六节，这拿撒勒教党这个头目啊，连圣殿他也想污秽，指什么？他们指控保罗带外邦人去圣殿了、啊。你说保罗没干这事，他们就坚持一定是这样。那现在我们把他抓住了，哎。我们要按着我们犹太人的律法要审问他，可是呢，千夫长跳出来了，非常的强横啊！啊，要从我们手中把保罗夺去啊！啊，然后呢，吩咐告他人到你这里来，顺便抱怨一下这个千夫长吕西亚。为什么？好麻烦呐！现在要控告保罗。你现在官府呼召我，还不得不来？对啊，你不呼召我，这事情也就过了。你现在呼召我，这不就是那个千夫长惹祸吗？让我那么麻烦，我在耶路撒冷就把他搞定了，杀了该杀就杀了，结果现在还要大老远让我这是千夫长，事实上是神，是神自己亲自的带领啊。保罗如果继续留在耶路撒冷，那是指多少人要对付他？没有，换个地方，到该撒利亚以后，现在控告保罗的剩谁？大祭司、几个长老，再加上一个铁土罗便是，一只手掌就数得出来。那这五个人能够干什么？要暗杀也杀不了。对啊，都是老先生，没有老太太，都是老先生，要怎么样子杀跑了？没办法了，对啊，所以这是神自己保护保罗的做法啊，让千夫长把他送到该撒利亚来，就没有办法杀他了，保罗被保护起来了。对，那是神自己在保罗身上是有他的计划的哈。好，所以他们控告这个千夫长啊，居然把一件简单的事搞得那么复杂。好，第八节啊，巡抚大人，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好，讲完这段话以后，哎呀，跟随过来的犹太人啊，也开始控告他，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好。对，控方那边讲完了，其实他们也没几个人。控方那边讲完了，巡抚就开始了，叫保罗说话了。那保罗也开始说了：“我保罗知道你腓力斯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我也乐意为自己分数，没有拍马屁，也没有干到，没有拍马屁。这个叫基督徒，你不要为了人的目的去拍人的马屁，神不喜悦。”你有这种心态在这里面的话，神也不会用你。对，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遇到这样的事情，对，你不要替自己打好草稿，不要先想说要怎么说话，因为你用人的想法，你不由自主的就会拍马屁。 你想要引起人的好印象，你不由自主的在一些不讨神喜悦上，你开始加油添醋，你开始看人的面子啊，你就尽量先讲一些人拍马屁的话，那你刚好这些事情就拦阻了神真正要做的作为。保罗，嘿，对啊，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多出来的，耶稣说了，那出于恶者，所以保罗就时势成熟，腓力斯在犹大这个地方已经断事多年，这是事实，没有拍马屁。对，所以呢，我乐意为自己分数，很平实的讲过去，这样神才能用啊。对，神不用虚谎的人呢、啊。你先用人的方式去讲那些东西，神怎么用你啊？所以11节呢，你巡抚，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是12天。保罗刚刚从第三次海外布道回到耶路撒冷，隔天拜访那些。啊，那些这个长老们，然后呢，长老给他出主意，隔天他才去圣殿礼拜的，到今天12天了，也许加一吧，13天了，这不重要。那为什么？因为刚来那一天呢，刚落脚还要拜访这些长老，还没有去礼拜呢。对，那你问问看他们，我这12天在耶路撒冷有没有在殿里面、在会堂里面、在城里跟人家辩论、耸动众人呢、啊？有没有啊？就事论事嘛。你说我耸动众人，你说我鼓动普天下的众人要生乱子，你说的，那我有没有呢？我这12天在耶路撒冷，你有没有看到我做这些事？没有嘛。所以第13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头，并不重要。保罗真正要讲的是从14节开始往下讲。14节到21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14到21，谢谢。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良心。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赈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店里已经解禁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己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审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好，谢谢杨姐妹。保罗真正要讲的是14节到20节，你看起来像是他为自己辩护说的话，可是他自己陈述他为自己辩护的话里面，就放着福音真正的重点在里头。当然的，这个。保罗当然这样讲啊，因为他就是在传福音嘛，不管走到哪里，就是讲这个盼望死人复活的道理啊。对，所以他所讲述为自己辩护过程，当然就把这个内容给夹带出来了。那这个夹带啊，是很重要的夹带。对， 因为听他话的人现在必须专心听啊，因为现在审讯一个案子啊，这个案子牵涉到让人家关几年了，刑事案件了，对呀，那你稍微有良心一点的官啊，他肯定要认真听嘛，要断是非肯定要认真听啊，对啊，不义的官他随随便便的不搞，对啊，可是如果不是这种乱七八糟的这官的话，那肯定要认真听，认真听的时候。就是听到道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每一次审讯，保罗的心态都是在传道一样？因为他自己辩护的过程，在陈述案情的过程，他一定会把他所传的信息给带出来，带出来，嘿，这些专心听的人就有机会听到道了，然后感谢赞美主啊，对，好。所以保罗就在开始啊，我们看细节啊，14节。但有一件事呢，他们控诉我耸动众人呢，没有办法跟你证实了，因为我没有嘛。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承认，就是他们称为这个异端的道，他们称为异端的什么样？就是拿撒勒这个教党，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个教党。没有按照他们的话来说，他们称为异端嘛，被这些法利赛人、被这些撒都该人称为异端的这个道啊，我呢，正按着这个被他们称为异端的道来侍奉我的祖宗的神呢、啊，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一切记载的，是保罗正在为自己辩护，可是他也顺便的。那也必须要讲，不能说顺便了。这个道它本质上是照犹太人的律法和先知书上的一切的记载。从这里又可以看得到，福音不是后来这些耶稣的门徒自己冒出来，这样就以前就跟旧约圣经没有完全无关的，不是旧约律法书。还有先知书上提到的这些预言，一切记载的，其实都是指向这个道，被你称为异端的道。那事实上就是我们十字架救赎，就是我们，所以这旧约跟新约你绝对不能分开来的，它是连在一起的，它是渐进式的，其实一整套的。对，会讲说哦，我们新约基督徒只需要读新约。那是因为他不懂圣经，这个会这样讲，会这样教人家，本身是不通的、不懂的，所以他才这样讲。不是，他是一个完整的一套，是完整的一套，对所以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你们称为异端的道，却是合乎摩西律法。合乎这是旧约大小先知书的一切记载的，所以我们传的才是正统啊。对，你们说我们异端啊，你们自己才是异端。保罗在这做这样的辩证嘛，对不对？并且，我们传的是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那其实这里面每一个。字里行间，你愿意问下去的话，都是传道的机会啊，就是把神的心意进一步讲清楚的机会。那保罗就抓着这个，因为他不知道人家会问哪一个，可是他把他讲得非常简洁，也非常的清晰啊。我是正着按着被你们认为被这些控诉人认为异端的道，在侍奉我祖宗的神。然后我又相信，这个被人称为异端的道是符合律法和先知的，而且呢，结论了，靠着神，我传的是盼望死人无论是善恶都会复活，对，善合神心意的信从耶稣，对啊。信从耶稣的，那就罪的就赦免了，得赦免以后，死里复活，新的身体啊。那恶的呢？不敬畏神的，不信耶稣的，也要复活，接受审判。 就是他们谁呀、啊？法利赛人自己也有这样的盼望，控诉我的这些人，他们也有这样的盼望，他们也在盼望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也在盼望他们以恒法利赛人也有死人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很简洁的把一方面替自己辩护，二方面也把最重要的那几个信仰的焦点，借这个机会表达出来。他在传道，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要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就是第二次、第三次海外布道，不是在那个这个马其顿啊、雅盖亚啦，他们这边收集捐献吗？贡献的物啊，又送到耶路撒冷。结果呢？第18节，正献出去的时候，这一些人啊，控诉我人看见我在殿里面已经洁净了，他们自己可以见证这事啊。我在圣殿是他们看见的啊，我没有聚众，我也没有吵嚷，我安安静静的带着几个一起来还愿的，拿细尔人的礼来还愿的。好，我有几个从亚细亚的犹太人。亚细亚，小亚细亚在哪里啊？就是今天的那个以弗所啊、加拉太那个地方的。哎，那个从那里来犹太人，哎，他们看到我了。第19节，他们如果有告我的事，就应该到你面前来告我。因为保罗看到一个重点，来告他的根本不是那些亚细亚那些人，来告他的是这些大祭司、长老，已经在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亚细亚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在乱搞，在控诉，然后就让大祭司被惊动，所以他们大祭司来控告我。哎，真正看到我在圣殿里面这些人，他们没来，他们想要控告我，他们自己不来控告。如果他们要有什么控告我，要控告我，他们自己来嘛。即或不然，这些人如果看出来我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嘛，我没有。好，就算是有一句话不合他们的意，就算是有任何妄为的地方，那我承认有一句话，就是呢，我在他们中间大声的说，我今天在你们受审，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好的，这是保罗为了自己啊辩护所说的这些话哈。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没有疑问。我们今天24章可以看完，来，谁来帮我们读啊？22节看到27节，谢谢。
威尼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并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就留保罗在监里。阿门。
阿门，好，谢谢杨姐妹。啊，这边讲到巡抚怎么后来处理这个案子了？其实，巡抚知道，菲利斯知道，保罗根本没犯什么事。那为什么还把他留在监牢里面？这个是个贪官呐、啊，菲利斯指望保罗送他银钱。然后呢，他也不想得罪犹太人，要讨犹太人喜欢，就把保罗留在监牢里面了。你看到，连神的仆人啊，都会有冤狱啊。 都会有冤狱，就因为这几个这些做官的罪人，对呀、啊，他只有私心，就放在监牢里面。神允许，就好像神允许公义的约瑟被自己哥哥卖了，然后呢，然后经历这一串一连串的那一些被错误对待的事情，这样子，神允许的，因为神有计划，神更有重要的计划，对呀、啊。保罗在这里，就我们后来知道了，神要使用他去罗马那一边为主做见证，所以神允许他这个时候被错误对待，被关了，很冤枉，没错，很冤枉。可是呢，保罗他没有往冤枉的方面想哈，当然圣经没有完全的记载，保罗没有这样想。不过我相信本身，因为保罗每一次被审讯，都是在传道，所以对保罗来说，他很坦然的面对所谓的被关押的过程，因为他就是常常有机会跟这些做官的啊，对啊，因为人家名义上要审讯他，哎，可是呢，对保罗来说都是传道的机会。你几时会遇到那些官呢、大官呢、认真的听你传道啊？即使有这种机会，没有这种机会。可是他被关押以后，尤其他罗马人的身份在背后，逼的那一些当巡抚的大官，哎，必须要问清楚，要不然自己倒霉嘛。无形当中就让这些当大官的有机会听到道。所以神让保罗被错误的关押，有他的用意的。对啊，我们所信的神一点都不仇富，我们所信的神一点都不仇官，所以基督徒不要往那个方向去想，变成是仇富，变成是仇官，不是的。神看待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或大或小，可是都会因为自己的罪，必须要接受罪的刑罚，以至于，对啊，下地狱是必然。就是神不舍得嘛，神不舍得我们人就莫名其妙下地狱，所以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呢、啊。所以这些做官长群的神也要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呢、啊。对，所以这一小段就在讲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细节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你不要看这几个字"详细晓得"啥意思啊？人家非常有兴趣，你可以说他是慕道友啊，详细晓得这道啊，他或许有想信的心呢、啊。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呢，换句话来说，一方面我也许说他想信太早了，可是他真的很认真的查考过的，他心里有谱的。这个被抓过来的保罗其实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所以啊，接下来说知无这些控诉的人，知无是什么意思？对呀、啊，打发打发他们的意思，知无啊，讲个理由把他们打发走了，啊，怎么样打发他们走呢？哦，我要等一下。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哎，大家都很忙，好不好？人家被你官府召唤啊，大祭司长老过来了，很给你面子啦。结果你现在要我们等在这里吗？千夫长没过来啊，要等千夫长来到这里，那我们这些大祭司要继续在这边等吗？我们要回家好不好？我们要下班好不好？这件事哪值得我这样啊？这叫知无，想个理由把他们打发走了，不会在那边惹事了，不会再来惹事了，打发他们走哦，借口啊，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后来有审断吗？我跟你讲，吕西亚也没来，这个真的叫知无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些。如果你看把这些细节看到的话，前面那个铁土罗啊，怎么样巴结长官的啊，怎么样拍马屁的， 这人性就是很清楚的写在圣经里面。然后你看到这些官，他也不是敬畏神的，就跟你来那么支吾他们，就乱搞一通，为了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麻烦。对呀，趋吉避凶啊，这是他们想要的。压根不是神要他们怎么样，那没有那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做起事情来就是这个样子。圣经写得很清楚哈，跟我们现代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你现代遇到的人事物都这样子，是不是？是不是？没有必要，人家干嘛到这个样子啊？大家都想过自己的生活，这个腓力斯也是啊。就借口等千夫长来，千夫长还要来到这里，都隔几天了，猴年马月了，我还要在那边继续住旅馆啊，付钱住旅馆，然后等他来接受审讯啊，罢了，他们就回去了，千夫长也没来，纯粹就是忽悠打发，这是人的做事，人性。23节，好啦。就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而且宽待他，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他是罗马人呐、啊，不好惹啊，所以要善待。况且人家没有犯什么罪，好不好？好，24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干嘛？把自己老婆都叫上来干嘛？听到，所以这个真是详细晓得这道啊，他知道不一样，有学问啊，所以自己老婆叫上来一起听啊，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哎，人家主动找老婆来一起来听，你知道，所以他真的是详细晓得这道，无奈可惜。可惜什么？有兴趣不代表后来会悔改，啊，不代表，那然后呢？保罗，哎呀，你想听我就讲。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为什么讲这个？你当官的啊，对啊，你本来就应该按照神的公义来断事啊，你是当官的啊。好，公义节制，权力上的节制啊，所以信神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公家人、公务员啊，这是公家人本来就应该信神，神才能够管住他里面内在的欲望啊。那你这个现在当官都必须要否认有神，没有救世主，好嘛？所以啊，有机会到那个位置上，有这个权柄，自己生活有需要。该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节制啊，不知道节制啊，那个欲望在那里给挡不住啊，人家要把钱送过来你不收啊，你白痴，因为他不信神，他不知道有审判的事啊，所以很可怜嘛。而人这一辈子要死啊，积攒钱财，他也知道自己积攒着，为儿女积攒钱财，继续贪，对啊，为了自己的家族，所以他不愿意下来，不能够下来。那下来被人家清算怎么办？所有罪恶的原因都是因为，尤其是当官的，因为否定有上帝。所以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啊！啊，感谢主，他还知道恐惧啊，他还知道恐惧啊！对，他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神，我谁都不怕。没有，他还觉得恐惧啊！感谢主啊，他听了害怕以后怎么办？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我方便的时候再叫你来。这又是一个支吾了，让他听下去了。对，可惜听到这么多神的道，可惜，可惜什么？26节。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跟他谈论。一方面对道好奇，也知道一些，也希望，可是呢，现实利益更好，指望你送银钱来。 难怪他怕，难怪他恐惧，听到公义节制将来什么，难怪他会怕，因为他不愿意离开那种情境，他不愿意离开能够透过做官掌权得利啊，他不愿意离开，所以还继续指望，听得到还指望保罗送银钱啊，所以很可惜啊。对，他跟他老婆，他老婆犹太人啊，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来啊。照理说，他对这个，因为太太的缘故，对神是有概念的，所以他前面讲详细晓得这道啊，对，两边拉扯，详细晓得这道，意味知道救恩，意味知道罪得救赎啊，因着信能够称义，他晓得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位置，当了巡抚，可以拿很多很多的钱的，他想要继续拿钱。所以两相拉扯之下，应该没有真正的信道，就可惜啊，没有悔改归向神啊，就可惜了。好啦，常常这样谈论这些神的道，原因呢？原因是因为他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到后来可能就真正的没有透过保罗信主了哈。好，2年过去了，下一任巡抚来波求菲斯啊，接菲利斯当巡抚哈，然后菲利斯还是没有把保罗放出来，还关在监牢里。为什么？讨犹太人喜欢呢，方便他以后当官了，有好名声嘛？对呀，对，有好口碑啊，所以我们从这方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性的表现，即使他有机会听到道。可是他更在乎这地上得利的事情，可更在乎，哎，他官能够做更大，所以要讨好百姓，让他有好官声、好名声，他更在意这个。所以神真正的公义，神真正的啊，这按着他神自己的眼光，不关心的，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人性，我们这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好的，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对呀，来，要结束了哈，王朝辉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方便吗？王朝辉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不方便。蔡春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也不方便了。好。
那么是。
好，谢谢。
爱我们永不改变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今天上午的时间，借着你仆人的口来教导我们真理，《使徒行传》23章、24章。主啊，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保罗有从神而来的聪明和智慧，他知道怎样。按着神的旨意，按着为了高举耶稣，表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高举神的旨意，在这些千夫长，在这些官员面前，主啊来高举主，亲爱的主，我们要学习保罗的聪明和智慧，这都是神你所赐给的。虽然他们在控告保罗，但是保罗在这一个环境当中，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到害怕，仍是在众人面前把耶稣基督宣讲出来。保罗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主要他知道怎样去说，他也没有去那个就是在人的面前来抬高别人，乃是真真正正的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讲出来，让他们都知道，都是盼望着，就是复活的耶稣。亲爱的主，我们看到保罗在你的面前这样的忠心，让我们 啊，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也像圣经教导我们的说的，不要去想要说什么，不要去为自己想一些言语，乃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圣灵会引导我们怎样去做，也会带领我们怎样去说。愿神的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主啊，在你的面前向神有无愧的良心。主啊，让我们无论做什么，在人的面前能够为神做见证，高举神是我们的救主。亲爱的神呐，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这样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当时发生的情况，也让我们明白，就是在罗马政府面前，保罗还是那样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勇敢和胆量。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人不能靠自己自救，乃是要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之恩，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盼望。虽然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诱惑，或我们的人心里面会疑惑，会摸不着这些真实的状况。主啊，但是我们有一颗仰望你的心，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降服在你的真道当中。就求神带领我们，在以后的不论面对什么的事情，让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聪明和智慧。谢谢主，使我们也能够一生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能够按着神教导我们的真理去做去行。主，谢谢你，谢谢你带领了我们以上的时间，也感谢你把这样的美好的时间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这个平台当中来学习你的话语，为了造就我们，为了装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使我们能够更加摸着神的心意来服侍在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荣耀归给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嗯，谢谢。